第六章啊，第六章这个就是一个蛮长的一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很出名，但是要是不熟的话，我们先大致这么看它一遍啊。这些的圣经要明白呢，就是有点诀窍在里边了。嗯，那这时候他们就全部都准备好了，上次我们数过了一共要有哪些东西准备征战，对不对？那这时候真的到了征战的时候了。一开始他就看见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啊。那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了，就说看要怎么办了啊。这事到临头他才开始吩咐往下怎么做。我们现在是很熟悉的这些情节，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不知道，他们光知道过了河，你叫他做一件他做一件，做一件做一件，到了最后，哎，前面不是约书亚看见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吗？那么现在啊，神就开始晓谕他们了，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所以你看就知道他们这个城能不能打仗。能，还是挺厉害的啊。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要是平常没有征战，他不会盖个大城墙，也不会弄个大城门，对吧？你看从创世纪那个时候，人离开耶和华的面，像这个该隐啊，他出去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记不记得？造了一座城。哎，这个造了一座城你看了就晓得了，那个时候就是从这个人发展出来的城市文化。那为什么要城市文化呢？因为他怕有人杀他。那一个人造不起来呀，这个城市文化里面一定有奴役制度的啊，一定有做王的啊，掌权的。那这个里边就很清楚了，耶利哥是怎么样，有王的，有大能的勇士的啊，还有城的啊，都交在你手中。那就都交在你手中，怎么打呢？这个仗怎么打呢？这个以色列人从来没这样打过仗，以后也没再这样打过仗啊。这第一个仗很有意思，就是绕城，这个小朋友都晓得了，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面，所以就表示说他们扛着什么东西来绕城，扛着约柜来绕城，对不对？到第七天的时候呢，你们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好了，这里面有几件事情很有意思。第一个就是绕城这个事情啊，绕城会有什么结果呢？到第七天，不是说绕到第七天就塌了，第七天他一吹脚，你们一喊，他就塌，他塌了你们再进去打。那这是耶和华跟约书亚讲的啊，约书亚就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当然我们就有点，前面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绕到第七天，对不对？可是从约书亚对百姓的吩咐来讲，他有没有一次全部给他们讲完？好像是没有嘞。啊，你看到了第十五节，第七日的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啊，看起来好像约书亚虽然知道，他没有全告诉百姓。那这个绕城七日啊，为什么要绕七日？为什么是第一天就喊喊不就垮了就算了吗？是啊，这到底是干什么？有没有什么的意义在里面？尤其对我们来讲，为什么要绕七次？绕了第七天，第七天是绕七次，
信心，
磨练信心，
现在是迷惑城里人，
迷惑城里人，你这个迷惑的字又有意思。这有他一定的道理。还有什么？
马屁啊，怎么会马屁看着人家在那边绕，也不晓得第一天绕到第二天什么，
对，
第二天绕第三天
马，越绕他就越害怕。
照着那个时候探子进去耶利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害怕，他们没有胆气了。所以绕呢，有可能是不是他们会越看越害怕，害怕这么多天干。二十二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了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他 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你看他开始数人了啊，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眷属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他那个小屋子里藏了不少人了，这下这个七天有件事情是不会错的，他给他时间，你们还愿意信还来得及，躲到我家来，不要出去。哎，你要是一天，那这个喇合来不及，对不对？人家也不信他，你大家都害怕了，大家都在看了，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喇合有个线绳，那一天只要是信的都进去了。这你可以看出这神的恩典了，对不对？当初挪亚在洪水的时候造了一个方舟，照着圣经看，好像造了120年，那个方舟可大了。可是除了挪亚一家，他们八口没有人进去。这次不一样。那个时候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也是，除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加上他妻子四个人，最后妻子是变成石头死在半路上，对不对？只出来了三个。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有根有据的啊，而且呢是你看这么重要的一个战役，可是在这个战役里面什么事情吩咐的最清楚？约书亚要救喇合的一家人。这个就是后来这个啊，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记载呢，那怎么解释它？啊，就是说后来新约给我们解释的很好啊。凡是我们读旧约是这样，你呢不知道怎么解释，或者不知道这段事情有什么意义，你到新约里面去看，新约有时候常常帮我们讲好了啊。啊，希伯来书第11章啊，我们现在念的这一章呢，他用几句话就把它的意义总结出来了。首先他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起义，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章主要的重点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的功效？信心的功效。信什么？他信耶和华带他们来打仗，他信耶和华给他们的应许，对不对？而且是所有的人一起信。因为希伯来书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开始把以色列人，倒不是像前面单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个一个的人，他是讲整群的人，他们。以色列人整群的人因着信，他前面还说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其实那个时候的信，出了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到底信不信？不见得信。他们埋怨害怕，然后神告诉摩西说，你向海伸杖，他那个海就开了，夜大东风把它吹干，就是开了到吹干还有一段时间呢。那个埃及兵还在后面被耶和华的云柱火柱挡着，那以色列人怕不怕？怕。可是一看到开了，他知道啊，有条路可以走了，是吧？那你走过去，不管你是疑惑、是相信、是高兴、是害怕，都过去了，一个都没少。这次的信呢，他没有讲这个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约旦河，没有，他讲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哎，这个围绕的结果还不知道，尤其我们刚才讲了，可能约书亚没有完全告诉他们，但是他们听话就让，是不是？他不像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什么都还不知道，如果一条路开了，那他这个好信。现在不一样了，他绕城的时候还有个规矩，不要讲话，不要问问题，也不要讨论。所以丁青讲这个磨练以色列人也是很对，因为你必须在这样的磨练里面，你开始认识神。你神做事常常这样，他不是马上让你都做好，他一次给你一点，他希望当这个事成就的时候呢，这个百姓变成不一样的百姓，这个基督徒变成不一样的基督徒，对吧？绕7圈7天不能讲话，排着队。要是约书亚再没告诉他们最后会什么样的结果的话，那其实是蛮吓人的。因为那时候有没有弓箭呢？有没有长矛啊？有啊。以色列人就这样带着兵器，
这样绕着走上面打阵
线，是啊，让人跟你说绕远一点好吗？那也是够巧的吧？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冲出来杀你呢？对不对？可你不能讲话，你不能讲话，就在他一起绕。那城里面呢，啊，至少我们刚才说了，给喇合和他的亲人呢有一点时间去得救。这一章里面传福音的其实是谁啊？是喇合。那我们今天绕城的这个军队叫做什么？教会。传福音的是谁呢？喇合。你教会好，你绕呢，喇合传福音就有功效。 你教会本身乌七八糟，各样的问题啊，今天牧师又吵架了，明天又传出来什么臭消息啊，那几天人家传人家根本就不行。现在是城绕着教会，不是教会绕着城了。这个时候他一方面是给拉合去传他的福音，一方面呢是让以色列人这个军队得到训练。这次以后，那以色列人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等候耶和华，对不对？
不是说说容易，真的要在一声不响地道歉，
不容易，
真的要信心，
对，
要不然
回来不能啰嗦的，
去打呗，
要学会安静。所以你看，他们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很有本事，因为神真的训练他们，他们好多好多的历史，好多好多的功课，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不要乱讲话，他们认识神做工，一定要有这个耐心。明明就在眼前了，可是神不是照你的意思去做，他的做法你完全没有办法想到。那这个多搞几次你就开始明白了啊，也不急了。那还有呢，妓女喇合因着信曾经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们为什么要对照一起再来看呢？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讲到，你要知道希伯来书啊，它不是像旧约的先知书，也不是像摩西五经一样。摩西五经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告诉他们什么他写什么，创世纪的事情摩西哪知道，神告诉他们写什么。这神跟摩西讲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明明神是一位神，他写复数，那摩西就写复数，他不懂他也写复数。希伯来书这些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一个很认识神的人，然后他可能在山洞里面神对他说话，完全不是这个样。这是一个弟兄，希伯来书甚至不是使徒写的啊，我们有相当的把握他不是使徒写的。
希伯来书谁写的？
不知道，大概绝对不是保罗写的，有好多好多的原因。是保罗以后的人，那些人可能是像路加这一辈的人，像提摩太这一辈，因为他最后说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然后你怎么知道呢？我最近还在跟小贝做这个题目，就是后来他讲了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是说基督徒受了很大的逼迫之后才写的。可是我们知道一直到保罗他到了罗马的时候，你看所有的使徒行传，不错，犹太人在逼迫他们，从来没有哪个教会的基督徒要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在山林旷野洞穴漂流无地，没有，那个是以后的事情，那个是尼禄焚城以后压迫基督徒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保罗已经殉道了。所以这是以后的基督徒，到底是谁你不知道，可是这些以后的基督徒就拿着旧约的圣经，他就把里面的意思写出来给所有的弟兄姐妹看。哦，这个就让你很吓人，你就知道那么时候基督徒他们那个身量那个功夫有多高啊。哦，他真懂啊。有一次艾伦说，这个读圣经是不是也有博士了？那个叫博士。他告诉你怎么解圣经，你看我们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给他两句话解得清清楚楚，整个的重点的意思在这里。以色列是什么？因着信。妓女喇合是什么？因着信。这两方面的信加起来，让人家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神的应许不但是要把应许地迦南地耶律哥给以色列人打下来，神也要借着这个征战让喇合家让其余以后一切的人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是信实的神，守约的神，而且呢，整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要跟神同行的话，一定要知道什么？信，对吧？以色列人因着信，妓女喇合因着信。哎，只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得问啦、啊，除了他讲的这个重点，还没有别的重点，还可不可以说什么？
他说以色列
对
回迦南地，他不光是打了一个耶利哥城，
对呀、啊，
那是很多个耶利哥，
这是第一仗，这才开始。
围城期
只有这个城这么打，每个城打法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给他们的教训可多了。所以为什么要读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跟着他们去呢，你就开始慢慢认识神，以至于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发现的事情就不怕。对我们来讲最好的就是说传福音，就是什么绕城，你就绕城
把第一个城这样打下来，对啊，他们信心，
对啊，他们就真的。那你说我们是不是需要去特别做什么？不见得，只是人家要看我们为一群什么很有纪律的，所谓的我们的纪律是爱的纪律，人家看见我们弟兄姐妹感情这么好，是不是我们大家在这里很开心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绕城。因为在别的地方你找不到这样的团体，是不是找不到这样的关系。那这里边还有什么事情？其实还有了，我们先往下看啊。第八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就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 然后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面随着约柜行。这什么意思？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所以兵器有在前面的啊，军队后面是祭司，祭司后面是约柜，约柜后面还有军队，是这意思。
老百姓
后队啊，这恐怕不老百姓行不行呢？因为他应该都是军兵，他可能有前面一半后面一半。那祭司就一面走一面吹，你们听过这个吹羊角没有？以色列那个羊角它也是很长的，可以到网上去听以色列人吹这个，他们叫 ram horn。 然后就吩咐百姓了，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
你吹绕完以后他都会赢你们，
前面的也不
是，
后面的。
以色列这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兵器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后非利士人踢亚段门就不准他们有任何的铁器。那他这个时候他们的兵器从哪来？他们可能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跟亚玛力人打过仗。以色列人以后很聪明，他们后来有一次跟罗马人造反，罗马人虽然不准他们打兵器呢，就是你要出兵器上缴给罗马的军队。
哦，不
给他们
用
了，让他们去造，造了拿来，造一些劣质的东西。罗马人一看不要。不要他们拿回去，让他们造反。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话很有意思啊，对我们来讲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这所说的呼喊是什么？对我们来讲这个最像什么？不可呼喊，不可出声，一句话都不要出你们的口。可是有一天你要喊，你就那时候喊就好了。那时候叫你不喊，你都不愿意，你一定喊。并且啊，不是传呼。这个其实是后来旧约就讲的，睡在尘埃中的要兴起歌唱，你要醒过来。对，我们死人复活的时候，在那个以前呢，有的东西我们是不跟人家变的，你晓得吗？我们自己知道那个盼望是神存在我们心里，你跟个人变没有用。就像我们自己从前不信的时候，人家跟我说什么死人复活耶稣在了，你听都不要听，你觉得很好笑，对吧？你就让人家笑没关系，这种事情绝对不要去跟他变。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讲完了就讲完了，你不信是你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跟你变这事情有没有道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事情我都不跟你出口，我只是告诉你，我告诉你，让你看见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子。有一天我们要喊，叫你不讲话你都不肯的，那天你一定喊。到那个时候你才晓得我们今天所得的救恩，我们受洗，我们信主，那个意义有多大，你才会回头看说，哎呦，真的是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这儿好像没事一样，是吧？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这又走。啊，圣经有这个特色，就是他叫你做几次，他至少给你记个两三次。他要你干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他会再记。我们今天的不一样，就是我们讲道是一回事，行道另外一回事，对吧？讲台上都还能讲，可是弟兄姐妹到底做了没有？哎，圣经他总是这样。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他们怎么做，做的细节往往是一记再记。这走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他就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又讲一次，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去，六日都是这样行。这个一面走一面吹，这什么东西？时常吹角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别人本来不注意，他会注意你。但是脚是往高处吹，一吹可以传很远的。那对我们来讲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啦，这个一般来讲，你要现在教会去解，可能最像我们的赞美、唱诗啊，这个东西是蛮好的啊。我们到哪边去传福音也是。为什么聚会一定要唱诗歌？想看，其实唱诗歌第一个就是同心。因为弟兄姐妹最同心的什么事情啊？唱诗歌。心被恩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不是你的声音在赞美主，而是什么？弟兄姐妹，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我们在一起 这个彼此相爱，我们同感于一灵，我们觉得在一起很甘甜很开心，这个叫什么？所以这个叫做赞美，而不是你的声音叫做赞美，你的声音叫做敬拜，那个没什么好敬拜。那还有呢，就是传福音来讲，尤其他们老中，你们在国内，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那个学的歌都是革命气息的，
对
吧？
革命歌曲。
对，一到了教会，你一听到这个教会的歌，就觉得哎，这个不一样，对吧？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个感觉，我到了信主的时候，我就一听了，这个好像听过，你们不觉得好像听过？听过，一方你从来没听过，一方你觉得很熟悉，于是歌里面好像有个特别的东西。为什么讲到以前唱唱歌，唱歌是让大家，就是保罗的话讲，攻破各样坚固的营垒，人心里面的那个营垒啊，他进化论的营垒也好，管他什么东西营垒，他这个诗歌一唱，他就软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脚声，这个是我们的呼喊。时常吹角，对，他能够摸到人的心。嗯，你讲技巧一点，就是说我们所用的东西就是撒旦不会的，撒旦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你用爱他拿你没办法。撒旦不知道什么叫做口唱心和，他不知道怎么样叫做与人和睦，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啊！你要是刚说讲理，那你没用，你讲不过他，他比你会讲理。好了，到十五节就是第七日了，对不对？到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在我们在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耶稣呀才明明白白的告诉百姓，才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个交给你们呢，有几个讲，就第一。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这为什么这么狠啊？为什么这样子？人家常常问说，这当时那个是以色列杀了个迦南七族啊，那真的是，他要求你全部杀光，不杀不行，不管是谁，全部要杀光，这是什么意思？哇，所以人家说这神太残忍了，太恐怖了，是不是？咱不晓得这个圣经他自己给自己的解释是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不知道。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六章，那个时候耶和华就跟亚伯拉罕讲了啊，你的子孙要得这地为业，可是在那个以前你要下埃及四百年满了，我把他们领上来，然后把这些地给他们为业。然后他加了一句，因为这地的民罪恶还没有满盈，而且他不是说所有迦南的人都要杀灭，比如说非利士人，他没有叫他们杀灭，啊，以后以东人没有叫他们杀灭，你如果随便去杀他们的话，耶和华找你算账的。但是有七族，耶和华点了名这七族，他叫你去审判他，啊，这是因为他们罪满盈的缘故。神借着以色列的人的手去施行他的审判，那当然我们就觉得说，哎呦，这个事情还是挺残忍的，是吧？不管怎么讲，可是这个旧约整个的意思是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神要跟你算账，像索多玛、俄摩拉也是一样，对吧？到了一定的时候，而且耶和华要看，他亲自要到里面去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其实他当然知道这些人是这样，连挪亚的时候都是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给你一定的时间。那四百年这个迦南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是不晓得了。我们今天是不晓得了啊！我们今天到处为什么耶和华要灭这七族的人，我们不知道。可是耶和华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他们所行的，你们绝对不可以学。以色列人后来为什么在耶和华面前要受到管教，就是因为他们干了，跟着这些人去拜巴利啊、以斯塔洛啊，把儿女献给摩洛啊。跟着他们淫乱呢，那时候神要审判这个地，只是他这次不是用灭命的天使了，他用以色列人去审判。这以色列人审判的时候呢，他跟你讲了很清楚的规矩啊，你等于是我们中国人讲是替天行道，是吧？只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一方面你自己要开始学了，首先在耶和华面前进行毁灭，只有谁啊？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为什么？因为他们硬着性 他们因着信，而且不是雅各一个人的信，怎么样啊？他全家只要愿意待在他屋子里了就行。这个非常像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和以色列人出埃及过逾越节的规矩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是有犹太人的朋友，他请你去吃逾越节的筵席，你做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啊？可以去，可以去。他们是外人，不认识的人都可以来，但你留在这个屋子里边。但是你去的时候呢，你去攻城的时候要谨慎。对神来讲，能不能够把这个仗打胜根本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什么？不可取那当灭的物，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哎呦，这个要想一想了啊！到了第二仗的时候，就看见这件事情。神应许给你的一定给你，只是说当他把这个东西给你的时候，你是再往前进了一步呢，还是往后退了一步，对吧？你看同样一个胜仗啊，打下来，要是你在这样的经历里边，你动了贪心，你去取了耶和华叫你不要拿的东西，你看见一些世界上的好东西，世界上的好处，哎，那怎么样？全营往后退。对，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小心的啊。一个传道人犯罪，连累教会，连累得很厉害，让很多人跌倒，这真的是不行的事情。我们必须去尽力，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在自己的一切，你要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因为你平常觉得好像没事，我们干什么都没人管，其实撒旦与这个世界是一直在挑教会的错，因为我们是代表神的，对不对？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呀。那只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呢？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是吧？这个讲究是，这是干。耶和华。
那这里当面的物，它没指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除了金银铜这一类的东西之外，通通叫做当面的物。你的衣服啊，你的书架子啊，电视机啊，是不是？
房子啊。
哎，对，房子，你种的菜瓜那个可没说。这金银铜有什么特色？
问题就是什么东西是当面的物的那种？
除此之外都是当面的物。嗯，为什么这几个东西就不是当面的物？
瓦罐也
是当面的物。
还是那些只是一些亵渎神灵的东西。
它都是当面的物。这几个东西有个特别是什么？就是可以 recycle。它原来所有的样子都不见了，可以经过火重新做成。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造会幕的时候，对吧？里面了各样的宝石啊、金银铜铁啊，是吧？都拿来，因为可以再做嘛。这个金灯台就这样做出来的，这一样的，你要归到耶和华的库里面去。其实他进去这块应许地，他山内可以挖铜，有各样的出产，他并不缺。可是他就讲了，你要分别出来。他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通通都要砸掉，一概不能碰，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属乎耶和华的，对不对？我们来以前，我们信主是不是就说，哎，所以现在有的人讲说信主了什么都不要做到山洞里面去，嘿嘿，中国人对这东西也是很有兴趣，成仙得道的思想，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自己当你信主之后，你也要去分辨什么是还可以归耶和华为圣的，是这个东西，它的要点在什么？可不可以归耶和华为圣？你可以归耶和华为圣，你就归耶和华为圣；你不能归耶和华为圣，你不要爱惜，真的就不要爱惜。